那么我们提取的这一个垂直管道的这一个两相流的这个模型，那么就是涓直流的阻力损失，就是我细颗粒和水形成的涓直流的那个阻力损失，然后加上这个非涓直流，也就是我粗颗粒这一部分产生的那个阻力损失，把它添加起来，那么我就得到了这个对一种海底的固液两相流在管道里面的阻力。那么涓直流的计算，实际上是很简单的，我们基本上就按照清水的这种计算的办法，这个方程可能就是从学过流体力学的同学都知道，只是我们考虑到它的粘性不一样了，就是这个兰姆达的系数可能有一些差异了，那么均非均匀部分的，那么就是另外一个我们通过实验得到的一个实验数据，通过量纲分析我们得到的。那么我们这总的阻力就是这两部分的之和，然后还有管道处于倾斜的时候，我们也进行了分析。那这是我们对倾斜管道里的颗粒，我们进行一个力学的分析。我们可以写出它的运动方程。写出运动方程以后，我们可以简化它的一些里面的次要因素，我们可以求取这一个方程。我们求解了这个运动方程，同样我们通过这个运动方程，我们也得到了计算这种倾斜管道的阻力的一个方法。那么第三部分，我就想介绍，我们所做的那个提升泵的那一个设计。那么我们也首先，因为我们学力学的，你说这一开始可能就要你找到某一个现象，某一个对象，分析一个现象，找到一个对象来进行力学的分析。那么我们就把固体颗粒在液冷里面的受力进行了分析。那么这是我们沿着一个颗粒的轨迹的方向，一个是法向的，一个且线的方向，我们可以列出它的这个法性方向和极性和这个极限那个切线方向的这个方程，那么这个方程这两个方程我们也可以通过简化以后把它求出来，那么我们最终得到的是要得到液冷内的那个流体的压力，那么我们把这一个压力我们也推导出来了，推导出来以后，那么我们对于这种流体机械，主要是按照欧拉数的这一个相似，欧拉数的相似，那么欧拉数相似它和速度有关，那么我们运用这种相似的那个原理，我们可以得到，我们可以从液冷下手，那么它自然也满足这种动力相似，那么动力相似以后，我们推导了，就是我们用清水来表示的这个泵的扬程的这个公式，那么我们有那个扬程的公式，我们可以对泵的它的特性曲线我们可以进行设计，那么这是我们在三种典型的情况下我们设计出来的这泵的那个特性，那么这三条曲线就是我们泵的三种工作状态的时候的这个特性阻力特性，那么阻力特性和这个泵的特性的交点，那么就是这个泵工作的那个位置，它的工作点。那么这是我们设计的一个六级的一个用于那个海洋采矿的一个提升的泵。那么我们包括它的液冷也进行了那个多种设计，然后从里面再进行模拟，选择一种最优的。这是我们最终得到的液片的那个形式。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导液和液冷，我们组合起来成了一个单级的定泵。那么我们这边是六级的，我们把直接串起来，串起来以后，这是我们整个串起来以后一个流道的一个外观图。那么我们可以做一些用 CFD 做一些模拟的计算，就是我们先刚开始做两级的模拟的时候的一个速度的分布，那么这是一个压力的分布，那么我们从这种输出，我们可以得到这一台泵它的可能的工作特性，就是我们可以预测这个泵的特性。那么这是压力，这是扬程流量的曲线，这是一个功率曲线，还有一个效率曲线。 那么我们模拟出来了，最后你那个模拟准不准，合不合理，那么我们最后做了一个两级的一个泵，这个泵有4米多高，这边我们可以看见是两个浮轴串在一起，是吧？因为我就是当时把这个泵拆出来以后，我就站过去就是照一张相，因为我是1米7多一点，所以做一个坐标，看一下这一个东西还是一个很庞大的东西，是吧？那么我们就来做这个对这个泵进行不同转速情况下的这个特性的实验，那么我们可以测取它的特性，那么这是恶定转速的时候的特性。好，然后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个泵的相似关系，我们可以通过相似以后，可以把这五种不同转速情况下的那个特性曲线，最后可以通过相似计算，基本上就是这五个转速下泵的特性，我们可以用相似特性并成一条曲线。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一个用于海洋采矿的这一个泵我们的一个研究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首先是根据这一个海洋5000米的这个采矿的要求，我们来首先提取这个泵的工作特性曲线，那么我们进行泵的设计，在这个设计当中我们进行这个泵的CFD 的仿真，仿真得到的曲线来跟我们工作特性进行对比，来修改这个泵，修改了若干次以后，我们觉得因为这已经是比较优化了，那么我们再来加工一台泵，要再进行试验，把试验得到的那一个曲线，再也跟我们仿真时候得到的曲线和我们最早设计的时候的曲线，看三者是不是相一致。那么我就想对我们在流体力学在这个海洋矿物开采中间的一些做的一些工作，我做了一个小结。但是我们从前面我的一些介绍，我们可以看出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把归纳了一下，大概就是这五个方面。一个就是淹没在流体当中整体系统的那个受力分析，是吧？这个是整个船的运动，底下车的运动，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可能不同的人做出来的结果可能就会互相矛盾都有可能，是吧？第二个是淹没射流的一个气矿的一个铺作系统，第三个就是粗大颗粒在管道里面的计算的一个方法，尽管我们提了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可能还有改进的一个空间，那么我们提升泵还要进一步可以做工作，把它的效率可以提高，最后一个就是一个采矿车的一个行走机构，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做一个车在海底能够行走的话，那个也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事情了，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车有可能就要重新开发，因为现在认为这个履带式的是不适宜于在海底走的，那么这是我介绍的第一部分。那么第二部分就是我想介绍一下流体力学在矿业领域当中的一个应用。我想从三个方面来介绍。这一个应用主要是针对我们高浓度的浆体管道水力输送来介绍。那么我们就针对一个特定的一种情况，就是我们铁金矿的管道输送。什么是铁金矿？我想花很短的时间说一下，就是我们从锌矿场醒出来的那个矿，这铁矿里面还属于采矿，采矿破碎以后进醒矿，醒矿还得到一种叫做铁金矿的，它的品位大概就是铁的含量60%多一点，所以它的密度大概就是4800到5000，大概是水的5倍。那么这一种面粉似的这一种矿，它在矿山里面它是怎么样送到钢铁厂去的？那么我们可以采用火车、汽车运输的方法，但是在对一种新开的矿山，比较偏僻的矿山，你要重新修一条铁路、公路，那还是问题很多的，那个投资非常大。那么我们采用管道的办法，从矿里面把它的矿送到钢铁厂去。那么我想问一下同学，现在我们传统的输送方法有几种？可能同学一想就知道，我们大概现在是4种，是吧？一种是公路，前面讲了铁路，还有一个水运，水运就是轮船，是吧？我们现在从澳大利亚、从巴西买的铁矿，都是用那个船， 运过来。那还有第四种是空运，那么空运的话这个成本很大，是吧？那么在这四种传统的运输方式之后，那么近几十年又出现了这一种运于石油、天然气、固体颗粒的浆体管道输送，那么我们把它称作是第五种运输方式。那么这种运输方式现在在世界范围里面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那么它的特点就是它对环境没有影响，是一种非常低碳的一种方式。那根据我们的经验，它的运费大概就是汽车运输的1/5到1/7，那么可以看出来这个运输方式是非常非常经济的。就是在我们那个太原的太钢，它是国内建第一条管道的一个企业，那么它从这一个管道输送里面尝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甜头，所以它后面又建了第二条。那么我们要做这一种管道输送方面的这一种项目的话，你首先也就是从我们的流体力学下手。首先我们来要考虑这种铁晶矿浆体的粘性，是吧？我们常一提到水的粘性，首先就是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物理特性，是吧？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凝度计对铁晶矿的这种浆体不同浓度下它的粘性，我们可以进行实际测量，这是我们测量的结果。那么这个横坐标就是它的浓度，这边就是它的一个屈服切应力，那么这边是它的一个刚度系数，这个刚度系数在对应着我们水这一种牛顿流体的粘性系数，这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第二种要考虑的因素，第二个要考虑的因素就是我们送的是矿，那么我们这个矿它的是有一个大小的，那么它这个大小组成，那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这个力气组成，那么它对这一种输送矿的速度，里面矿浆的速度有什么影响？那么我们也做过很多实验，那么它的这个影响可以分为三种，就是有的可能就是对这个所有的浓度的增加，它这种输送的这个凝结速度啊，可能就是随着浓度的增加而减小，有的可能随浓度没有很多变化，有的可能随着浓度的增加而增加，那么这都是跟它的力气组成之间是可以通过它的组成进行解释的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铁晶矿在管道里流动的时候的这一个水力的计算。那么这个铁晶矿浆体呢，它是一个两相流，跟我们海洋采矿的情况有点类似。我们海洋采矿呢也是一种两相流，物液两相流，这也是一种物液两相流。但是海洋采矿的它的粒子组成非常非常粗，它有最大的颗粒有50毫米。那么我们这种金矿的输送，它的最大的颗粒大概就是0.5毫米。那么这两者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那么我们的计算也还是按照我们流体力学里面那套方法，也就是按照流体的真支流的模组损失和剩余颗粒的那个非真支流的损失添加起来。那么我们这个附加阻力损失我们采用的是杜兰德的公式进行计算。再一个就是临界流速的确定，这一个公式是我们通过的很多试验决定的一个经验公式。这个公式现在矿山里面用的非常非常多，人家他就是把他的一些参数，他的这个基本的参数确定以后，按照这个公式计算，因为不可能每一种矿都来做试验，都来做一个管道里面的一个试验，是吧？那种试验那个要一个要很多矿，第二个也要花费很多的那个财力物力，那么现在都有这种经验公式进行计算。那么在这种大量的试验的基础上，我们建立了一个数据库，并开发了一个软件。所以我们现在帮矿山里面做的很多管道输送的水力计算，第一个就是基于我们的数据库，第二个就是我们开发的这个软件。这个软件就是我们这个软件是一个这个界面，就是我们大概2010年左右开发出来的，然后就是我一个研究生为首在这里做。 做完以后，现在这个软件就是我们人家要算，就用这个软件来算，就是跟人家提供一些参数的计算。那么我下面就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个工程案例。就是在昆明钢铁公司，它在玉溪新坪县那边有一个叫大红山的一个铁矿，它离昆钢的这一个钢铁公司，就是它的冶炼厂，昆钢的冶炼厂是在安宁县，就在昆明的一个郊县。那么这一个矿离它的钢铁厂有171公里，这是起点，那么这是终点，然后中间要翻过3座大山，然后这个终点是起点的那个标高，还要高出1200米，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管线，然后中间这一个山是可能云南的朋友都知道，在我们云南有一个哀牢山，要通过这个哀牢山，这里面都是原始森林。这是我们的这个第一个泵站，就是起点，是大红山矿。然后我们要把这个矿大概通过这一条红色的这一个路线，送到那个安宁市，现在改成安宁市了，原来叫安宁县。那么昆明在这个地方，这个安宁市离昆明大概有几十公里。那么这两点之间的那一个距离是，公路上的距离大概是260公里。然后我们的管道的距离是171公里，那么我们在通过这个水利设计，我们设计了3个泵站，这个蓝色的是3个泵站，然后我们对这个管道里面的流动的情况进行了测定测量，那么我们有4个测压站，那么这是终点。这是用我们的这个套计算的方法进行的这个水利坡度的计算，那么这是这个绿色的，这是它那个地形，那么这就是我们整个管道的水利坡度线，上面为什么有一些虚线的？就是我们考虑到这种渠线工作状态的时候，渠线这一种不稳定流的情况，它出现的这个压力变化的情况，那么这个是我们经过地形的剖面线得到的这个水利坡度线和压力线，然后我们通过这个计算，我们确定好这一个管线管道里面流体固液两相流体的这种运行的状态，我只要里面的管道的速度能度在我的这一个安全区域范围里面，你在这里运行，那么我们整个都通过自动控制是吧？那浓度是多少？然后速度是多少？如果速度偏移了，那么我们要马上采取措施对泵进行调速。如果浓度高了，我们再给矿的那一个搅拌桶里面必须把浓度降下来。就是我们始终通过一套自动控制的办法，保证管道里面的流动的参数是在这一个阴影线的里面的范围里面。那么我们说这个管道的运行是稳定的，是安全的。那么这是我们第一个泵站的一个工艺图，就是我们的框架必须要通过压力测定、密度测定和那个流量的测定。那么流量的测定就是测定它的流速了，管道里面的是吧？因为我们为了保证我们固液两相流这个测量，我们这边对面做了一段簧管，就是这整个里面的参数我们要进行测量，测量的参数满足我们的要求，我们才把这个矿往送到那一个泵站里面去，只要往第二个泵站送过去。那么这就是我们的那个大红山铁矿所在的一个位置，你看在一个山沟里面是吧？我们在这边就是长期住在这里面，也是非常枯燥无味的。那么这是我们的第一泵站采用的这个泵，它是一种那一个隔膜泵。它的出口压力能够达到24兆瓦，那么这是我们的管道的铺设，这是沿着这些我们一个选定的一个线路，大概埋在1.2米左右的这一个地面以下，那么这是焊接以后 就马上要进行一个无损探伤，因为我们这个管道的使用寿命大概就是这个矿能够开多久，我们这个管道就必须要运行多久。比如这个矿能够开50年，我们要求这个管道能够运行50年。哎，这是焊接，要包括这种因为我们这个流体在里面的一个流动，我们尽量要把它的一个什么转弯的半径要大一些，减小这个阻力，然后减小这个冲刷，因为它这个铁金矿它的一个硬度非常大，所以它对管壁的磨蚀也是很大的，所以这种弯头是很容易磨穿的。那么这是通过拆地里面，这是通过一个山坡里面，我们为了保证它的坡度，是吧？我们采用了这个高架的形式，然后通过这个河流采用这种跨越的方式。实际上，这种跨越啊，这种那个高架，这些行架，其实都要进行一些力学方面的分析，但这就不是流体力学方面的，是吧？这种结构力学的这种分析，可能有的离地面比较矮的地方，我们可以采取这种一个直蹲的办法。这是跨过一个山坡的时候采用一个吊挂的方式。那么我们有的地方还必须要保证它的在管道里面可以流动的，你要有一定的坡度，这个坡度又不能太大，太大了以后，因为我们那个固液两线流里面，如果你那一个系统突然停电，出现什么异常情况，停下来以后，你必须保证这里面的框架是就地沉降。如果你有个坡度，它可能沉降以后滑下来了，那你整个管道你到时候你没办法启动了。因为我们这个管道的浓度有，大概它的浓度运行的范围是65到70的浓度，所以也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浓度。所以有的地方该打隧道的还是打隧道。那么这就是已经到了终点了，就到了我们的钢铁厂了。那么可能同学也知道，是吧？你看上去就是一片那个稻田里面，是吧？这边种的是烟叶，实际上这个下面是埋了我们的管子，埋了我们的管道。所以我们讲这种水力输送或者流体输送的办法，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环保的一个办法。这边种了烟叶。那么上面那个牛羊同样可以在上面吃草，所以对我们的环境是这个影响很小，然后它的这个运费也非常低。所以我们一直认为这个管道输送现在在我们国家是刚刚兴起来，应该是非常有前景的一种那个运输的方式。那么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